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数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天使夜未眠。
天使夜未眠，陪你到入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天天。心理学家阿德勒说呢，自卑感也是天性之一，并且会因为想要试图超越这个自卑，或者是改善这个自卑，让自己变得更好。或许是吧，但是有人说自卑的状况真的困扰他很深很久，他觉得已经比别人更努力了，却好像也让他输得比别人更彻底，尤其是在面对人际关系的时候，更是常常无所适从。我们今天就要从《疯狂亚洲富豪》这部电影来谈谈自卑是亲密关系的一大杀手。欢迎默默导演。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
导演今天要继续跟我们谈《疯狂亚洲富豪》这部电影。在中国大陆的片名是《摘金奇缘》，香港的片名是《我的超豪男友》。
这部电影是在描述女主角瑞秋，她随着她的男友尼克返乡来参加好朋友的婚礼，而且顺道参加男友尼克的家族聚会。但这个时候要返乡了，才发现原来我的男友是新加坡最富有的家庭之一。身为尼克的女友，使瑞秋成为社交名媛嫉妒的目标，而且更惨的是尼克的妈妈，她非常的喜怒不形于色。这个妈妈呢，也非常的不喜欢瑞秋。瑞秋她虽然站在跟自己相同肤色的人群当中，却好像一只小白兔闯入了恐怖的丛林里。而尼克该如何面对瑞秋跟他母亲，他夹在这个中间，他要如何面对这一段的爱情呢？
我觉得瑞秋在当中的一些表现啊，前两集的节目当中其实都有探讨到哦。那我们今天呢，也要来分享一个很特别的女配角。影片当中女主角瑞秋很伤心难过，觉得很受伤的时候，这个女配角陪伴在她的旁边。这个女配角呢叫做雅思，谈谈这个雅思好不好？雅思我觉得她蛮令人印象深刻的耶。
我觉得雅思是一个面面俱到的女生，她无论在家族、在家庭、在丈夫、在每一个人的面前，她都好努力的做到面面俱到。而且雅思也是尼克说这个家族中她认为唯一可信任又善良的人。
我觉得导演也特别会找演员，找到一个真的是典型的白富美的那种样子的演员来演雅思这个角色。那雅思呢，也有一个看起来是让人觉得蛮不错的婚姻，老公非常帅。但是为什么婚姻不太顺呢？
因为我觉得很妙的是，刚刚天天跟某某我们把雅思说得这么好，可是电影的开始我们却看见雅思乱花钱，他回家都把做 shopping 的东西偷偷的藏起来。
你说乱花钱就是他也喜欢买珠宝啊，买很漂亮很贵重的东西，但是情有可原呢，因为雅思也是超级有钱人嘛。但是很有意思哦，带回家之后的下一秒却是要所有的女佣赶快把这些战利品都藏起来。
这就是刚刚天天问为什么她跟她先生帅哥先生会婚姻不顺利。起初听众看电影的时候都会以为是因为雅思乱花钱，但其实是因为她面面俱到的细心，她把这些东西藏起来是因为她担心她的先生会自卑。其实是雅思她顾及丈夫的面子，听起来好像很温柔很细心，却是她婚姻不顺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她担心她的先生会自卑。
所以她跟她先生两个人的背景其实是有落差的。雅思就是一个超级富豪女，白富美，人人称赞，但是她的先生麦克呢，就是普通的一个家庭背景出身的人。
在电影里面那个麦克他有跟雅思说，每个人看到我都一直说你有多好你有多好，每个人都是赞美你，却没有人赞美我，没有人看到我，好像我会拥有一切都不是我的努力，都是靠你靠女人一样。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的亲友之间无意的赞美，却使得这个麦克他心里的自卑心显露无遗的样子。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称赞人的时候是不是要注意一点啊，称赞别人也要有智慧。
对，因为其实圣经教我们男人需要尊荣，而女人是一个帮助者的角色。我就想到我曾经跟天天分享过一个故事，就是我有一个好朋友弟兄，他也是起初有小三，然后后来他外遇，最后决定回家跟他的太太复合，然后每一个人都说，哦，你太太很棒啊，没有放弃你啊，等你啊，
还包容你大爱，
就一直称赞一直称赞这个姐妹。但是我后来就跟这个弟兄说，你老婆很棒，没有放弃你，很棒，但是你也很棒，因为你还愿意为这个家庭努力，你们都很棒。所以我觉得赞美是双方都要一起赞美，而不是只赞美某一边，就会变得很像那个麦克跟雅思的状况一样。
在上一集的时候特别有谈到仇富跟仇穷这种心态，所以麦克呢就感受到自己平凡的家庭背景一直被人家轻视的感觉，自己的老婆的优秀呢反而自己没有办法去欣赏跟肯定，还引发了自己心中的自卑感。而且我也观察到说，好像雅思他的这个面面俱到呢，让他在面对麦克的时候好像有点小心翼翼。
因为其实雅思好像在麦克面前也呈现出一个他很细心啊，很沉稳啊，很面面俱到的样子。可是麦克他说，我宁可你跟我大吵大闹，就好像我们听见一个夫妻之间的对话，我要什么但你却没有给我什么。就想到我们曾经上那个亲密关系的课程，有黄维仁博士提到说，我们要投其所好而不是给其所要。从雅思跟麦克中间的对话也发现，其实他们婚姻当中的沟通是有一些问题，好像不知道彼此真正要的是什么。
从雅思的婚姻当中让我看见了一句话，是自卑感是亲密关系的一大杀手。导演，你自己怎么样去看待自卑感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女主角瑞秋，我们就再回到瑞秋身上，她面对尼克家里有钱，就会很像瑞秋跟尼克跟雅思跟麦克好像是一个对照组。但听众可以发现，瑞秋她看到尼克家里很有钱，但他多多少少有一点点的自卑，好像有点怀疑自己。但最后你看到他跟他妈妈的沟通跟那个亲子之间的互动，他是没有掉进去那个里面的，他呈现出很棒的生命态度，了解每个生命每一个家族状况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在有时候在读经在祷告的时候，能够在上帝面前承认就是自己是一个自卑软弱的人，需要上帝拯救上帝来改变的人，就是一个很好的帮助自己的方法。因为通常人都不会认为自己要改变，人这么痛苦就是因为我说你要改变我不要改变，痛苦就在这里开始产生了。
读圣经真的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帮助，等一下呢我们也会来谈一谈圣经怎么帮助我们可以走出那个自卑感。不过说到自卑感是亲密关系的一大杀手，让我观察到身边的一些朋友的生命状态，包括说我自己，我就发现说，如果是一个自卑的状态的话，好像比较容易把问题归咎在别人的身上。就像麦克，他把婚姻出问题归咎在雅思，你很有钱，因为你太优秀了，所以让别人都不肯定我。或者说他看不到别人的付出，比方说雅思把东西藏起来，其实就是担心说，哎，这些贵重的首饰跟珠宝会不会引起先生不舒服的感觉。他不但没有看到，还会负面的解读对方的言行举止。还有自卑的人也不能够真心的赞美他人的好，他不能真心的接纳他的妻子雅思是一个很美的也是很棒的一个女人。这种自卑的心态让他没有办法去享受婚姻当中的幸福跟甜蜜。
如果麦克是一个他愿意敞开自己，然后在雅思面前说，哦，我就是一个自卑的人，我希望你可以包容我，希望你可以忍耐我，希望你可以帮助我，让我们一起成长，就会是一个很好的婚姻的典范。可是就因为沟通的问题，就因为爱面子，因为自卑很爱面子，所以使他们之间的那个代沟就越来越大。然后我就发现说，很多时候我们人与人之间的问题，我们都会关注在你的问题我的问题。但我刚刚在听天天分享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我们只关注在你或我，问题会很难解决。如果我们共同关注的是神，问题就会慢慢的找到解决的方法。这也就是说，我觉得圣经里面给我们很大帮助，就是焦点不在你不在我，而是焦点在神。
我们都不要错误的解读自己和对方，不论是解读我们的形象或者生命的状态，或者是解读我们彼此的言行举止。在圣经当中，我觉得写到很多的这个内容可以帮助我们走出自卑感，像导演你怎么看待？
耶稣说，我来了是要使人的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而窃贼来了是要偷窃杀害毁坏。如果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吵架争吵，是得到我们的关系被偷走，我们的爱被偷走，我们的爱和信任是被毁坏的，就是一种窃贼来到我们关系当中的样子。但是耶稣来了是使我们的关系更紧密更丰盛，所以我才会说我们该如何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里面让耶稣来到我们的关系当中，而不是让窃贼来。
而且我觉得我们也需要多多的观察自己的状态哦。比方说如果我们心里面真的是有一些些的自卑感的话，那我们敢不敢承认呢？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挑战耶。
其实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自卑软弱的人，是一个与世界上很不一样价值观的事。世界上说你就不能认输，你就是不能认错，你要证明自己很强，证明自己很棒。可是其实回到圣经里面，耶稣说所有的重担都可以交给他。当你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自卑，承认自己软弱，其实上帝同时就会改变你。最难的是我们都会要别人改变，自己不要改变，但如果我们成为先改变的那一个人，事情很多时候就这样慢慢的改变了。
所以如果麦克今天他是认识主耶稣的话，我想他就不会活在那种一直被愁穷的那种错误的心态里面，然后觉得自己压力超大的，这种压力呢变成了一股愤怒嫉妒的感觉宣泄在他的妻子雅思的身上。每一个人的生命呢，其实都有他软弱灰暗不好的地方，但主耶稣帮助我们的生命可以活得更丰盛。不知道我们愿不愿意选择去经历这份神奇的生命改变呢？最后我们想要送给听众朋友这首很好听的歌曲，是约书亚乐团所创作的《天父你都看顾》。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得特别好。
歌词写说，一次又一次的跌落，没有一次不被上帝所拯救。上帝看顾我们，我们落下的每一滴眼泪，每一滴都被天父所存留，而且我们在这当中也因为天父的看顾，我们得到安慰。
感谢上帝，在灰心失落沮丧的时候呢，还可以仰望他，还可以向他祷告，可以得着安慰。今天很感谢默默导演的来到，
让我们成为先改变的那个人。
太棒了，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里了，我们下回空中再见，拜拜。心事。